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感恩。那今天直接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下，就表示上是在陈上成讲的。那所以前面的部分我会很快的稍微走，我就是带一下。都是希望很快了，常常很快都快不了。那上集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有需要，其实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个上集。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我们都承认福音 ，Amen， 也已经领受了福音，对不对？但是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以及这个福音应该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功效？又我们有没有实际的活在福音的大能里面？这几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希望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来探讨的。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最直观的就表达福音应该要有神很大的能力，对不对？应该要有吧，对吧？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领受福音是神的大能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有，还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还是比较多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如果保罗他很清楚的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就应该要去思想福音应该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以及这个能力它不是一点点嘛，而是怎么样大能。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大哈，是很大还是不太大？是相对的大还是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好，那我们到底感受到福音什么样的大能？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并且得着而且活出来，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按着你所认识的福音，你真的能够相当程度的活在你的生活里，你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你的生命又会产生什么变化？你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改变？其实我们都应该很具体的去思想，因为这个信仰其实是关乎今生跟永恒的。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但是这个信仰绝大多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今生的事情。而处理今生的事情只是这个信仰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而是哪里的事情？是里面的事情。但是光这一件事情就需要信心。为什么？你得相信你处理你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会好，对吧？那你凭什么相信你只要处理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就会好？当然你可以从很缜密的逻辑，其实我可以帮你推导这个事实是成立的，但是即使我跟你说服了这个事实是成立了，你没有经历，没有圣灵运行在你的里面，其实对我们而言，对每一个人而言，这句话它仍然只是一个概念，它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实际的经验，更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真正的生命。那盼望我们今天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祷告其实不是靠我们口中所说的多么的有逻辑，多么的具有说服力，而是求神的圣灵亲自动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就能够很直接的领受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让要救的对象是谁？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我们要信什么，怎么样子让福音能够成为生活当中我们真正能够得着领受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透过保罗向我们释放这样一个宝贵重要的信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来仰望，是的主，我们是一群愿意信靠你的百姓，我们是蒙你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的圣灵此时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让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这福音大能的能力在今天就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经历到，并且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出来。孩子也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圣灵充满在孩子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节经文其实就有三个关键，就是福音跟神的大能跟相信。那福音是什么？我们要晓得福音核心的意义。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我们知道它是赦罪的福音，对不对？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改变地位的福音。什么叫改变地位的福音？我们本来从罪人变成什么？神的儿子。这个地位改变了没有？改变。这个地位改变的大吗？很大。好，跟你旁边的说，你是神的儿女。然后这个福音它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儿子的福音，并且它是使我们能够称义成圣得荣的福音。我们是从被神算为义，好，渐渐的生命要被神制作成为圣洁，圣洁到一个地步，进入到天上，进入到永恒当中，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个圣洁的属神的生命能够在天上得着荣耀。为什么我们的属神的生命在天上才得着荣耀？这跟价值观有关系。好比说以前的人会推崇，就是哎呀，为了持守这个诺言，即使自己受损害也在所不惜。过去这样的价值观是被称颂的，他这样做他会得着称许，他会得着荣耀。但当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被世界的网所辖制，你会发现很多属神的价值观，很多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它现在被破坏被解构。所以过去所称颂的价值观跟信念，现在不再被称颂，不再被看重了。所以基督生命在世上为什么不会被称颂？因为这与世上的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他们不会去称颂一个人多么的谦卑，只会觉得你很笨，不会称颂一个人多么的愿意忍耐，愿意为了爱人，愿意自己还舍己付上代价，成为赎罪祭，成为引人回头的道路。世上的人会不会称颂这个事情？不会。但到什么时候会称颂？到天上，在永恒的时刻。因为属天的价值观，在天上的价值观就是属神的价值观，就是属神生命的信念的运作。所以这些生命在天上就会得着荣耀。因此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为什么不要追求地上的荣耀？首先，地上的荣耀是叫什么荣耀？虚浮的荣耀。第二个，地上的荣耀是把我们引向得，就是永恒还是灭亡的道路？灭亡的道路，灭亡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就是有钱的也很辛苦，因为他觉得跟他相处的人常常都认为他们必然带着一些奇怪的目的，对不对？那贫穷的人辛不辛苦？也很辛苦。那不贫穷也不有钱的人辛不辛苦？也辛苦。好，谁不辛苦？大家都辛苦啊。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那我们先认识福音的本质，是在今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属神生命的价值观跟信念，以及活出这个属神的生命，到了永恒能够得着荣耀。好，刚刚讲我们有地位的不同，我们的罪蒙赦免的福音。那再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它不应该只停留于我们概念理性上面的事物，应该是成为实质。也就是说，福音这个真理，它是所应许之事成就的实质与推动的力量。那用什么来推动？用什么来领受？就是用我们的信。你信神的话， 神的福音就运行在你的里面，让它从概念推进，让它成为你的经历，让它成为你生命的实质。而当我们进到这一条认识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自然而然就非常就很容易就拉近。 好，那再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刚刚讲到相信，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相信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在这个信仰里面神唯一要求我们要做的事，对吧？就是上帝只要我们相信啊，其他的怎么样都是他帮助我们嘛。你相信你罪得赦免，那你心里面能不能够真正得着释放，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你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你遵行神的话语，后面所发生的所有一切环境，包含你心里的力量，是谁给你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真正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有把我们一个愿意相信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这信的实质，我们本来都还信得很这个跌跌撞撞，对不对？这个信的实质跟强壮，还是在神各样的恩典当中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能够被建造。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能够相信，而我们还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那能不能相信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于选择了。请大家怎么说，就是理解或者说思想一件事，相不相信不是感觉，是选择，是决定。如果我们都说啊，我很相信神啊，我真的是很愿意来听从神的话，但是我们的选择都跟上帝的心意没有关系，我们的选择还是跟神的话 相违背，那我们其实就不能够说我们是真的相信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有那个故事，就是有两个人嘛，两个孩子，然后一个说好，然后但后面都没有做，一个没有回答，还是那个说不要，然后后来做了，哪一个是真正顺服的？做了的。我们都晓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在信仰上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的选择真正完全的连接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跟决定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其实连接于世界的价值观，连接于我们内心的恐惧，连接于我们的私欲。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按照真理来去决定，我要选择按照真理而行的决定。可以，这个有点绕哈，就是我要决定，我的决定是按照真理的。我们要先决定这件事情，可以吗？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决定，我们的决定是按照真理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保罗，他写了罗马书嘛，大家都说罗马书建立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神学的基础那保罗他宣告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那保罗合理的来说，他应该是经历了许多神的大能，对吧？好，那你认为一个经历神的大能的一个属神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像保罗这样。我们以前有去宣教，对不对？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对不对？不论哪一个小队，我们那时候巅峰的时候可能分到六七个队，出入平安，有神圣灵的同在，对不对？但我们真的经历很多奇妙的事啊，从来没有在教会分享过信息的，去那边讲了感动了许多人，从来没有在教会带过祷告会的，去那边要带两个小时的祷告会，对不对？秀兰姐，对吧？然后也感动了许多人，我们都有许多奇妙的见证，出入也都很平安，对不对？然后那个赶飞机几乎快赶不上，最后还都赶上了，各种各样奇妙的见证，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见证。 但保罗呢，我们看一下他自己写的哈，在哥林多后书11:24-27，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好，读完这一段，有谁想效法保罗？他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不是啊，不是有神的保守应该要出入平安，他有平安吗？很不平安欸，传道，对，碰到敌对，不是看到很多的牧师，就有人拿枪指着他，他奉主的名斥责他，然后他就吓得跑掉了，然后因为后面看到有那个天使天君在他背后，有没有这个见证？有，我们喜不喜欢这个见证？喜欢。那我们喜不喜欢保罗的见证？所以其实啊，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神学院博士班嘛，我在思考论文要写什么。其实我有一点想写保罗的信仰观，就你知道他太不合主流了，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不合主流的，却写了半本的新约圣经。所以到底是谁不合主流？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保罗是神的大神大能的仆人，对吧？他有没有行很多神迹奇事？有，但同时之间他遭遇了这么多的患难跟危险啊，尤其是在路斯德那一次，他 被石头打到，人家以为他死了，对不对？把他拖到城外，就是要让他曝尸在荒野，结果他没死啊，他又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去哪里？又回到路斯德里面继续跟他们传道。你说这个人跟他笑笑啊？不是啊，你认真想一下好不好？说实话，如果是我哈，我没有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这个城市，已经算很客气了。对啊，你想一想，哎，我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仆人，我是因为忠于上帝的呼召，跟你们讲这个救生命的好信息，你们不承认、不相信就算了，拿石头把我打得要死了，以为我死了还要让我曝尸荒郊野外，想来就气啊，对吧？然后保罗还进去继续跟他们传道，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就有理由相信或是知道，保罗他的传福音的经历，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他却能够宣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大能就绝对不只是显明于在他生命当中各样的神迹奇事，也不是显明于他所建立的许多的教会。这大能最关键的是运行在保罗里面，让他能够面对种种艰难的环境，还能够坚定的去爱、去给予的能力。这个能力巨不巨大？巨大，巨大。是什么样子内心的力量，属神的火这么炙热的燃烧，让他能够去承受这一切的困难而不离开？反观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属神的大能，有没有福音的大能，应该要显明在什么事情上？什么事情上？ 是要显明在我们的影子走过人，人家那个腿瘸腿的就站起来吗？也蛮好的啦，如果可以，如果神有给我们这个恩赐，真的蛮好的。但是我必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神迹奇事不能救你的灵魂。我们看到许多神医布道者到后来自己的生命要经历许多的破碎跌倒，有再大的恩赐，再大的能力，再大的这些事物，最关键的是其实这些事情不能救自己的灵魂啊！我再说一次哦，不能救自己的灵魂哦。也许有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传讲当中，我相信神真的透过他们真的是帮助了许多的人，在当中确实会有许多人因为他们而得着福音的恩典，真正走上基督的道路。但如果他没有得着，我要说这不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因为神不是要用一个人用他来去为神好像做什么事，最后那个人自己却失落，却被抛弃。上帝不是这样的神，好吗？所以福音的大能，你知道保罗他遭遇这些的问题，然后他仍然说他是向着标杆直跑，对吧？为要得着那基督所要给他的，对，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然后他竭力的奔跑，或者能够得着神所要给他的，那是什么？那其实就是属天的生命，就是永恒的属神的性情跟荣耀。他知道他要这个，所以我跟你保证，保罗自己一定不是很在意他有什么神迹启示，那个都是顺便的。因为他很不在意，所以那个油推骨从那个楼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也不急着去救他呀，对吧？掉下来之后，然后他还继续讲道，讲完了之后才去看他，然后说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要是现在有哪一个讲员敢这样子做哈，你看他第二天不在网络上面被霸凌到死才怪。对不对？对吧？你知道很多现象我们要很实际的去看啊。那么是什么在保罗的里面？你知道保罗在侍奉上在环境上碰到挑战是巨大的，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之外，那我相信 我认为他还没有把它写完啊，他只是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情，一定还有很多别的啊。那甚至于本来应该支持他的犹太人也背叛他，也控告他。他在外邦人，在罗马人当中也被告，也被恨。他是一个，嘿，你说这么不被喜欢的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传道者？是不是？是吗？是。哪里是？有谁愿意做像保罗这样子成功的传道者？这种成功法啊，没有受苦的恩赐，受苦不需要恩赐，需要心智。对，确实我们不够，没有那个受苦的心智。好，所以我们要看见福音的大能运行在保罗里面的，不是身上的，不是外面的事，而是里面的事。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识，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是这福音大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那个不能够被震动的国，不能够被夺去的爱心跟信心，不能够被夺走的盼望，使我们能够活在一个不论什么样的境况里面都不能够影响我继续的爱神，都不能够影响我要侍奉神，都不能够影响我就是在上帝命定我的人生的道路当中要前进的步伐。其实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而言，我们可以有一个把握，是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拦阻我们继续往前进，没有，所有拦阻我们前进的都是我们对神不够认识，不够信靠，我们心中的小信，以及我们允许的恶、罪恶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啊。那福音的大能的内涵，福音有什么内涵呢？首先，福音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把经文读一下就好了。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请。我从耶路撒冷。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好，这边再强调一次，基督是福音是基督的福音，这是源于基督耶稣。福音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被成全，能够得胜得荣的福音。好，所以首先我们给福音一个清楚的目标。这福音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得生得胜得荣的福音。好，那第二个福音的内涵就是赦罪的福音。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请。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请。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的罪得赦免没有？得赦免了。那我们从这罪中得释放了没有？得释放了。还有没有什么罪还停留在我们的里面？有发现就处理，没有发现就感谢神。好，那罪得赦免，同样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罪得赦免是赦罪跟医治的能力运行我们在身上的大能。赦罪是一个宣告，罪得释放是神能力的运行，而罪得释放通常还要与医治同步的进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罪是源自于我们心里面的伤。如果我们的伤没有被神医治，其实我们很难真正从这个罪当中真正被赦免，就是被释放出来。好比我们里面如果很容易有那种嫉妒纷争，那其实是表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求被公平的对待或被爱的一个伤口。如果我们里面有很容易有论断，很容易有不平，那其实就表示在我里面其实还是有，就是觉得没有被爱，没有这个被公义的对待的这样子的困难在里面。所以赦罪与医治，它是神的能力同步要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么神是透过耶稣为我们预备赦罪之恩，这个恩是完全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从上帝那一面看我们，我们是无罪的人，对吧？那我们自己要领受或者是体会到这赦罪的大能，其实我们还要愿意继续不断的倚靠神，愿意遵行神的话，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洗净、清洁、医治我们的内心啊。所以，不论罪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能够深信，那么神必然要带领我们能够认得出这个罪，并且使我们得着医治跟悔改的能力。那么，再来福音的内涵。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或说神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一起我们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病症。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国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你会看到圣经有的地方讲天国的福音，有的地方讲神国的福音。究竟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天国的福音是为犹太人预备的，然后神国的福音是为普世预备的，有这种说法。 也有认为天国的福音指的是耶稣再来之后的那个千禧年的国度，然后神国是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的永恒的国度，所以认为神国包含天国，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其实也有认为这两个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描述的方式是不同的。那我呢，个人是比较倾向神国跟天国是没有什么不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永恒啊。那其实神国跟天国所说的都是神全然掌权的一种存在的状态。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有永生，有天国，并且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着永生，怎么样能够进入天国。然而天国虽然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我们是不是非得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能够去，才能够体会到？不是。其实天国不是物理概念上的某个地方，天国是属神生命的聚集。到永恒啊，那属神的生命就聚集在一起吗？属撒旦的生命就聚集在一起吗？属神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自然就是天国啊，对吧？然后属恶者的撒旦的生命聚集在一起，那自然就是地狱嘛。所以天国跟地狱，我们越来越认识一件事，其实到了永恒，就是有一个审判，审判其实就是判断、认识、显明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的生命如何，然后你就会去到，就是按着你生命状态的样式的地方。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有一段时间呢，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说，这个某一天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按着天国生命的算法，日后到底是令田师母会离神更近一点，还是我会离神更近一点，这真不好说，估计他赢的机会还大一点。哎，我说的是真的。好，所以我们要认识，如果属天仙国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状态，是一个活在神完全的管制底下的一种样貌，那我们能不能够在今生让我们就使自己的生命活在完全让神管制的状态，按照属神的律来生活，能不能？能吗？有没有挑战？有。但这条路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存在。而且其实你真的愿意走上去，它不是这么困难的。那这当中当然需要信心啦，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世界的逻辑，太习惯于我们这个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其实紧紧的把我们抓住。我们的生命会经过各种各样的心情，其实像我前一个两个礼拜，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低潮的状态里面。但是其实终归都还是在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当中，还是会经历跟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好，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全人依循神国的法则，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渴求并且顺从真理圣灵的带领，我们实际上就活在属天的国度里。就是 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让上帝来管制啊。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你不要以为到天国你是不需要用到饶恕哦。到天国你是需要用到饶恕。你说在天上不是没有罪人吗？在天上有没有罪人？有没有？天上有没有罪人？我们想一下，你觉得谁是罪人？然后他到底是不是罪人？我们会讲到，其实就福音也是饶恕的福音哈。其实仁者无敌嘛？为什么仁者无敌？ 从他的视角看见，看出去没有敌人，对吧？耶稣看出去有没有罪人？从耶稣的眼目看出去有没有？每个都是他要去爱的人啊，对吧？但是罪人会不会跟耶稣在一起？不是哦，是罪人会自己选择拒绝耶稣。所以从耶稣那一面看待这个，看待我们每一个人，对他来说是没有难处的。但从我们这一面看待许多的人，就出现了许多的难处。所以在天国里，当然每个人的罪要被处理，对不对？要那生命的荣耀，但是其实跟你不一样，你就会看他不顺眼了。跟你不一样，你就会需要忍耐嘛。跟你不一样，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样做那样子做，就会让你不舒服嘛，就会有嫌隙嘛。所以在天国其实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用爱来去把这些事物都包容在里面。所以天国的属天的眼目是看待每一个人，因为有属天的生命，所以让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事物就越来越少。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在世上能不能够活在天上的生命？能。我们需要检视一下自己，在你的眼中还有多少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人。如果到了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是你可以去爱、可以去接纳、可以去包容、去帮助的对象，那你就离天国不远了，因为这就是属天的生命在世上成就的记号。如果我们的眼目看出去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那恐怕我们还在过程当中啊。当然这件事情我也要厘清一下哈，就是那个有一种情况不在我刚刚说的范围内，就是对自己也不求进步，所以也不要求别人的。就是你知道 有一种人跟别人很好，是因为他也很无所谓，对，所以他也不会去要求别人。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在一条追求完全的道路上，所以困难点就在于你的生命既要追求完全，还要有属神的爱跟宽容啊。所以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世人啊，神向我们所要的是，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人行公义，还有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上帝要的就是人能够自己把自己活好，还能够怜悯那些活不好的人，然后你能够做到这两样，你还要能够谦卑。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生命，那就是神国的生命。啊，好，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好，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好，那再来福音呢，是得救得释放的福音。好，这个我们就真的读一下经文就好了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他，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那福音是让我们得释放、得救、得帮助的。那福音我们晓得就是真理的道，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很明确哈，这个观念要很明确，让我们能够得救的是真理的道，让我们能够得救的是我们愿意行真理的道路。 就是我们走在一条要行真理的道路当中啊。我们会不会以为有一些事情不是基督真道的范围，就是有些事情不是这个不是基督的道能够处理的，有没有啊？有吗？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是不能够用基督的道来处理的？你确定没有吗？那我们有什么事情还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你在工作上有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你跟邻居相处有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教育孩子有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夫妻相处有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甚至于你投资理财有没有用基督的道来处理？你会说，牧师，投资理财跟基督的道有关系吗？啊，我跟你说，很多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看到了发财的方法，当然我们并不推广这件事情，只是说其实都有处理的方式，只是处理到最后是不是你得到的结论是，哎，其实不用太投资，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很好的状态啊，就看你怎么样子去理解。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承认基督的道是救灵魂的道，是救生命的道，那现在这个世代最大的困难，或者说越来越普遍的，其实就是忧郁躁郁嘛，对不对？心灵的疾病，心灵的疾病能不能用基督的道来处理？可以。基督的道来处理这个事情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是吗？是。你确定？但我们却越来越多用其他的方法呀。我不是说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帮助，但是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认真的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握有最重要的答案，最好的药，我们却没有去认真的使用它，我们去求别的，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真正的困难都是发生于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彻底遵行神的道，但到底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呢？我们得问自己内心深处。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真的觉得其实都不是没有办法，只有我不想而已，只有我不要。我不要有很多的理由。我如果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我觉得我就这样饶恕他，我太亏了，我就这样子没关系，人家对我公不公平都无所谓，然后我就这样不生气的，我好像很傻。我觉得我需要从人来的安慰，我觉得我需要从外面看到一点公平，我觉得我需要得到一点回馈，得到一点报偿，得到一点补偿。其实都是这些心态让我自己不愿意就是彻底的放下来，然后遵行基督的道。我的经验是，当我一旦真的愿意了，很快很快，而且我内心的痛苦跟挣扎比我之前所以为的要小得多，要小得多。而且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释放了我自己，我修复了一些的关系，一些关系自然就修复了，然后我快乐了，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本来就不需要那个，没有那个我一样日子可以过得好好的，只是过去我们在执着一些我们自己所认为我们所要的事物。这个你们个人可以再去思想，你们可以暂时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同意 OK， 但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而我相信我的经历的 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是一致的。如果神的话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上帝就不会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上帝就不会告诉我们不要去寻求别的神，就是单单来寻求他。如果神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指令，并且在旧约去拜别的神，对在神面前是很严厉的事情。如果神给我们的这些事物，圣经真理没有办法拯救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那上帝不应该这样说，对吧？但神这样说了嘛，你信吗？其实我们每一天的信仰都在，我们的信仰每一天都在，都应该在接受挑战当中，而这个挑战会让你的信仰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扎实，更加的真实。好，那么再来，这个福音它是和平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可以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首先当然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再来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敌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那边讲的其实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都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体，就他们都来认识基督的真道，就归为一体了。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打破了一切因律法论断而产生的隔阂。耶稣是借着为罪人死，献上自己成为挽回祭，来成就神与人的和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应当要思想，我们是不是也要借着与主同钉十字架来成就与人的和好。人与人之间那个不能挽回的破裂，除了这个人的罪恶所产生的伤害之外，其实更多的冤仇往往都是在一些小事的坚持。当出于己的义，当它扩大出去，或者是罪扩大出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跟冤仇就会越来越深。怎么样子打破这个问题？只有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式，将己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复活的大能，经历与人和好的关的恩典。其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困难，对于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所以为的其实更大。内心的伤痕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其实会对我们这一生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内心如果有伤没有处理，其实是对我们这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能够坦然，能够与人和睦，心里面能够平安是一件小事。如果没有福音的大能，没有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这些都难以成就。那前面说到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与人和好的关键，其实就连我们自己能够舍己，这也是需要依靠基督福音圣灵大能的运行。所以主的道是确实的，但能不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就牵涉到我们有没有真实的领受到福音的大能。那领受福音的大能，其实后面也要讲，只有一件事叫做请你信，然后请你真信。真信就会在你的决定上面显明出来，你怎么决定就显明你的状态。然后再来与人和睦。什么是与人和睦？其实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冤仇，没有难处嘛。但是有没有难处这件事情，它虽然有客观的条件，但最关键的其实还是我们的主观啊。你有没有碰过你根本不认识他，那个人却恨你恨得牙痒痒？ 有吗？比较少哦，那大家都是好人，我碰过，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听人家讲了些什么，哇、哦，我恨得要命，真的很讨厌我，讨厌到一个地步，看到我真的是想打我那种地步，我真的不知道他都听到了些什么。好，那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讲说有没有冤仇，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主观。就好比对耶稣而言，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觉得他们跟他有没有冤仇？耶稣跟他们之间有没有冤仇？没有。但从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那面的视角，他们跟耶稣有没有冤仇？有。他们跟耶稣中间到底有没有冤仇？啊，耶稣觉得没有。钉他十字架的人觉得有。所以你可不可以跟任何人都没有冤仇？可以啊。你的这一面看出去的世界，你跟他们都没有冤仇，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没有冤仇，可以理解吗？你的世界看出去跟许多人有冤仇，其实跟对方怎么想，那真的还是两件事。那很多时候我们蛮傻的，就人家对我们有冤仇，我们就要以有冤仇来回应他，是这样吗？人家觉得对我们有冤仇，我们可不可以以我们对他没有冤仇来回应他？可以吗？对人有冤仇其实很辛苦，对吧？你知道生一个因为发一顿脾气，那个毒素可以毒死老鼠啊。哎，我是说真的啊，我每一次如果生气，不论为什么理由，我都觉得自己很冤。因为生完气，大家应该有经验过吧，生完气你都觉得自己很累，对不对？然后都觉得自己身体受到很大影响，对不对？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一种感觉，这是事实啊。因为你愤怒的时候，真的你就散发出很多的毒素，那个毒素是很毒的，是很毒的啊。所以看待别人没有冤仇是对自己很好的一种方式，好不好？你要养生，对不对？你要养生啊，喜乐的心是良药嘛，忧伤的灵食谷枯干。那你因为别人不喜欢你，你就不喜乐，你不觉得很冤吗？因为别人对你有意见，你就痛苦万分，你不觉得很冤吗？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够换个角度来想？我虽然不好，主人爱我，我承认我不好，我愿意改变，求神继续改变我。然后造成你的不愉快，我心里感觉很抱歉。但如果让你不愉快的，真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的不愉快点真的怪怪的。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有啊，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甜食，看到人家吃辣的就很不高兴。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哦，来类比一下嘛，好啊。那我因为喜欢吃辣，让喜欢吃甜的人感到不高兴，那我很抱歉。可是我也不觉得我吃辣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刻，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从我这一面看出去，人与我没有冤仇，其实是你能够真正喜乐平安很重要的关键。好，再来，神的道是救灵魂的道，就是真理的道。好，再来，我才要讲今天的重点，领受福音大能的秘诀，就是信与神的圣灵。帖撒罗尼迦前书1:5，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 为人。好，这边罗马书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也一样，这三件事：全能、圣灵跟充足的信心。啊，那这一节经文让我们思想认识到，福音的传递是要有能力的，要有权柄跟能力，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并且要有充足的信心这三个要素。我们都有信心，对不对？但充不充足？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全能在普遍的认知当中，比较多是跟神迹奇事相关联的。但我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把福音的全能聚焦在生命里面的力量，也就是福音是让我的灵魂得救，福音是让我的生命得释放，让我渴求基督的生命，让我渴求永恒的美善，让我的心里面真实有力量活出和平喜乐的样式。而这个全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是透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领受的。而真实的信心就是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应许宣告出来、释放出来，使人不单晓得福音的信息，更是能够体会领受到福音的能力。所以福音的大能要在我们的里面发挥真实的果效，信心是非常关键的。那神爱我们，差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又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在不在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只有我们信还是不信，又或者说信心充不充足。所以我们信神的真理，信神爱我们，信我们到他面前，他就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得安慰，使我们重新被建立，使我们重新得力。啊，那么我们常常讲，那我们要有圣灵同住，对吧？我们怎么样子使我们能够与圣灵同住？圣灵想不想跟你在一起？想啊。唯一的问题只有你想不想跟圣灵在一起，以及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扫干净。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是空的，也就是是预备来领受神的话，预备让圣灵居住的，还是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虑、烦扰、愤怒、纷争，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私欲，充满了各种各样对人的意见。你的心忙不忙？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心已经靠着神渐渐不是很忙的，请举下手。我相信一定有，哎，勇敢举下。哦，大部分心都还很忙，对不对？你的心都在忙些什么？在忙些什么？我们心里面忙的事情，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忙的事？哦，我们常常要记得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这个马大，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哦，我们常常忽略了、丢弃了那个不可少的，然后紧紧的抓住了那些其实可以有、可以没有的。但明明神的话又告诉我们，有了主就拥有了什么？我的好处不在 OK， 我们都这么熟，对不对？来，活在这个话语里面，好不好？但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不是说我们天天就在神面前敬拜祷告，然后祷告累了就睡觉，睡觉起来再敬拜祷告，啥事都不做，不是。而是我们要晓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安静领受从神来的智慧跟力量，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处理这些事，领受从神来的能力，让我们有力量去做， 很多时候我们是明明都知道我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那样做，但是我心里没有力量。我们会不会有这样？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状况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说，啊，我现在应该要打电话关心一下某个人，我现在应该要跟某个人谈一谈，我可以为某个人祷告，我可以陪他读读圣经，我可以做这做那。永远，你知道弟兄姐妹，永远我们都有做不完的事，但我也有心里没有力量的时候。该做，我知道该做，但是我却没有力量做。当然我们操练到后来比较好的，就是被圣灵催逼的，就是会自己把自己处理处理，然后去做。所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心里没有力量，所以先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好，那我们要信，但我们要信什么？然后信是什么？我们也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这个字哈，原文就是实质精髓，也就是实存的本质，很绕，对不对？这个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个本体就是这个字，本体就是这个字，那这个字也有实现的意思。所以综合来看，信心就是所盼望的事情的实现。也可以说，当你真正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活在我们所盼望的事物的状态里，而渐渐的这个状态，我们所盼望的事物就会具体的实现。就是我们先活在所盼望事物的状态里，然后所盼望的事物就会渐渐的实现。这个叫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但我觉得这个例子我也有点犹豫，因为也不是百分之百非常的准确，但我还是举个例子哈。因为其实呢，所谓的股市，所谓的经济，其实就是大型的心理学啊，很大型的预期嘛，对不对？这个好比台湾大概在我印象中应该是1990到2000年这一段嘛，我如果没有记错，或者是更早1980几的时候，不是有一段股市就是天天这样蹭蹭蹭一直涨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经济也很好嘛，那时候经济为什么会好？因为大家预期会好啊，那时候大家很敢买房子啊，那时候那个利息很高嘛，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利息，房贷利息8%还是9%，大家很敢买啊，因为就预期薪资会调涨嘛，然后大家有这个预期就敢花钱嘛，大家敢花钱经济就会好嘛，所以整个经济就被带动起来。所以经济好是怎么来的？是大家预期，预期就是一种信心啊，你有这个信心，大家花钱就好像已经加薪了一样，对不对？对啊，花钱就好像你股票已经涨了一样，对不对？明明还没有涨，但你预期涨，大家就已经活在了那个经济好的状态里。那这几年经济为什么不好？因为大家预期经济不好，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状况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状况加上预期，就让本来的状况就变本加厉，对不对？大家就先提早活在了经济状况不好的状态里。好，我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你有真正的信心，你就活在你所盼望的事情的状态里。好，那你盼望什么呢？盼望什么？盼望什么？不要讲太远了，你这5年内你盼望什么？每个人去想一下，那你的盼望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所要的？如果是的话，你就可以相信并且让自己进入到 你所盼望的事物的状态里面。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盼望，其实对他的人生影响是很大的。有盼望他就可以提早开心嘛，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他就可以一直很开心。那没有盼望就会提早痛苦啊，对吧？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在协谈的时候，就是说，哎，麻烦一下，请不要把五年之后才会临到的困难拿来现在烦恼，因为还没有发生，而且还不一定会发生，而且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怎么样？哎，我们还不知道啊。对，所以我真的常跟弟兄姐妹讲，真的是有的弟兄姐妹哈，孩子幼稚园还没有毕业，就担心他大学要读哪里。真的，真的有，好不好？担心的太早了，好不好？看到也有人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孩子国中成绩这么好，他以后一定很有出息。我也要很抱歉的跟你们讲，你也高兴的太早了，因为还不一定，啊。因为我们真正要去思考，那我盼望的是什么？那我能不能够活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单能信，还要有充足的信心啊！那回过头来，我再讲一次，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有没有隐隐然认为有些事情不是上帝能够解决的，或是不是依靠所谓的真理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为，其实我们自己就缩限了上帝的工作。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能够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我们真正的信靠他，并且愿意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首先你可以预期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一个生命越来越好的人，他会活得越来越糟吗？我不认为。一个生命越好的人，他绝对不会，他绝对在方方面面上都会越来越好。因为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经历过太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谁，就什么人在哪里看到了什么事，以至于对你未来的人生带来了很重大的影响。 You never know。 而这个 就不是我们要去假装在人面前做出一个很好的样子，那是无效的，因为隐藏的事情都会显露出来。所以同理，就隐藏的不好会显露出来，同理隐藏的好会不会显露出来？也会显露出来的。当我们真正认认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香气的时刻，你真的会经历到，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就为你预备了什么，而那个是你自己想办法去弄都弄不来的事物。如果你坚定的相信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坚定的好好的处理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吗？是一个勤奋的人就会殷勤的做工吗？是一个慈爱的人对别人就会有很多的关心吗？是一个苛刻的人就看到别人，很多人就看人家就各种各样不顺眼，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假装不来的。只是我们要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基督里都有极大的改变跟更新的盼望。好，然后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持守真道、持守福音的决定跟行动。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仰的道路是结合理性与感性的，信心的起点必然是圣灵的感动，而感动它终究是从外面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感动当中被真理建造，那这样的信心就像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遇到困难跟挑战 很容易就倒塌。信心是要以遵行神的命令来去建造的，而这样的建造是需要有行动，要有行为的，也就是真正的信心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行动。你真的爱人，就会对人的需要有反应；你真的爱神，就会对神的国度、对神的家有反应，对神的道有反应。真的渴望属天的生命，内心就应该会有一种渴求神喜悦的这种渴望。所以求神把那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渴望蒙神的喜悦，渴望成就上帝的旨意，渴望神能够透过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渴望我们能够因为经历神的恩典，能够把福音传递给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没有这个渴望，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跟神祷告，要跟神要，因为这个祷告会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不敢说最有智慧啦，但肯定是前几名有智慧的祷告。因为神要我们爱他，不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而是要给我们从他来的恩典。好，那再来，我们要信什么呢？我就简单的讲，要信神，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要信神的话，要信天地都会废去，但他的话怎么样？一点一画都不废去。那最后，神为什么是可？为什么可信？因为神是可信的，对吧？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个就会关系到你到底认不认识神啊？我讲一个以前的故事啊，以前还在富锦街那个会堂的时候，曾经教会接过一个投诉，说教会的牧师在门口很生气的讲电话来骂脏话，然后我真的有被问哦，我说我没有啊，结果后来我们没有去证实啊，但推测，因为那时候有某个弟兄常会来，他会自称他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然后对，我们不知道，就是好。那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那么弟兄姐妹认识我，对不对？就会知道中立牧师做这件事情的机会、几率有多高，对不对？就会认为这应该不太可能。是我做的事情。同样的，如果你认识神，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就上帝会做什么，上帝不会做什么。那你如果认识神，就会知道他不会违背他自己，他这样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不会违背他自己。就像之前张导他请我们委托我们做那个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做七首歌曲，那所有的同工都说牧师我们来不及，不能接，然后我还是接了，很困难。但他就说他知道中立只要答应了他就会完成，这就是他对我的认识。他这句话其实对我还蛮有效，你知道吗？这个士为知己者死，那这个我就真的帮他在45天内把7首歌7个影片做出来。这不可能的任务也被我们完成了。我要讲的就是你认不认识神。好，你说我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精力，那再来就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你的周围，对吧？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你如果信心不足的时候，你要学会去看，看那些跟随主的门徒、使徒，乃至于历世历代跟随神的圣徒，看他们的为人，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看他们的生命在诉说什么信息，看他们的价值观，看他们都怎么选择，看他们持守什么，学会去看这些事情。你知道那些历世历代圣徒绝大多数都比你我聪明啊，很多都是博士啊、医生啊，对不对？科学家呀、啊，那这些看上去就比我们厉害的人，他这么信，那我们到底是在干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一些很无力、很无谓的挣扎。好，好，所以要看云彩般的见证，然后再来为什么要信？最后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对啊，《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告诉我们，有还是没有？没有。啊，你觉得有还是没有？有时候觉得有啊，但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坚定的信靠神？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特别有信心，关键在于我们比较早认识一件事，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我们可以用我们这短短20-30年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是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的经历可以让我们见证，对，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在信心里面顺服，顺服而后交托，这是人生能够蒙福非常重要而单纯的原理啊。那愿主圣灵继续动工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谢谢大家。
感谢中立牧师。